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提摩太前书3-15-16节其实并没有讲述关于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所以你可能会在想，我今天到底是要讲什么。我今天是想要讲圣诞节，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12月以圣诞节闻名。明天我们将举行一场圣诞崇拜，我们铭记耶稣诞生的真理，这个真理被称为道成肉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真理。神以肉身降临到这个世界，或者如果我们遵循经文的措辞，在提摩太前书3:15中说到，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关于圣诞的主题。在我看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在圣经中得到了明确的证明。然而许多人徒劳地试图证明这一基要教义的错误。有很多著作试图表明基督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但这些著作一个接一个地被遗忘。如果这一教义被证明是错误的，整个基督教的希望即将土崩瓦解。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是使基督教信仰立足的支柱之一。新约的第一卷书以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第一章以基督耶稣的诞生结束。他的诞生是弥赛亚预言的应验，他被赋予了两个名字，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和耶稣，即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知道，理解并相信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有两个令人难以置信和难以理解的真理。第一，神在肉身与我们同在。神在肉身中显现。第二，道成肉身的神降临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救恩。因此，耶稣的诞生是基督教信仰体系的基石。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两个基本真理的情况下，思考救恩或永生。有许多经文明显地证明，基督虽然是神，却成为了人。也许圣经中讲述这个真理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约翰福音的开头。在那里我们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第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此语道在希腊文为在希腊语中有很多含义，但是在这里明显指的是一个人。在第3节消除了所有疑虑，因为没有无生命的物体能够正确地被称为万物的创造者。与神同在，并且同时是神的那一位成为了肉身。今天的经文开始的前3个词是 and without controversy， 无人不以为然。它们被翻译为 great indeed we confess， 在 ESV 的版本中，在 NASB 版本中翻译的是 and by common confession， 以及在 NIV 版本中发音的是 Beyond All Question， 希腊文中表示无人不以为然的词是一个副词，意思是由所有人同意、公认或毫无疑问的。这个词源于一个动词承认，因此指的是必须或应该被承认的事物。卢恩和妮达的希腊语词典甚至将其定义为人们必须承认。第十六节的教训是在第十五节关于神的教会的教训之后的一个后续教训。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和神的家。这也是对于教会最好的一个定义。然后保罗在第十六节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事情，通过以无人不以为然开头，保罗强调在第十六节中所说的内容必须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或认可。所以关于教会的教训以及关于基督的真理，这是两个并列的内容。关于这节经文的内容，所有神的教会必须达成一致的共识。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从第十六节中得到的信息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说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人声称是神的儿女，是永生神的教会的一员，或者是基督徒，那么对于这个内容是不能有分歧的。无人不以为然的含义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术语。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所有基督徒必须凭信仰承认的绝对真理。我们所要讲的第一点是道成肉身近前的奥秘。首先，基督教信仰中存在一个奥秘，这可能是与理性主义者发生冲突的一个要点。通常理性主义者是指一个基于理性和知识，而不是宗教信仰或情感反应来形成观点和行为的人。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和知识是他了解真实或虚假的两个来源。理性主义者很容易否定任何不能通过感知和理性理解的事物。相反，在古希腊语中 ministry 的意思是隐藏的事物、秘密、谜。根据塞尔的希腊语词典，在圣经中 mystery 的含义包含隐藏或秘密的事物，难以理解。第二，隐藏的目的、谋划或秘密的旨意，就像神在对待义人时的秘密谋划， 这对不虔诚和邪恶的人是隐藏的，但对虔诚的人是明显的。第三，在新约中，神通过基督为人提供救恩的计划，曾经是隐藏的，但现在已经显露。有关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再来的奥秘，关于神国度的目的，关于人类救赎的奥秘，关于神通过基督的救赎也要赐给外邦、赐福给外邦人的奥秘，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传道者是神奥秘的管家，即被委托向人宣告神奥秘目的的人。奥秘通常用来指代对于不虔诚的人而言是隐藏的基督教真理。我们的问题是，基督徒如何用理性和理解来接纳神的真理、神的奥秘？他们是否通过相信神的隐藏奥秘而变得不理性呢？或者他们是否藐视并简单的忽略感觉和理性，因为他们相信奥秘？例如，我们正在庆祝和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们称之为道成肉身，这意味着神成为了人。我们可能不理解神是无限的，但人是有限的，一个无限的神怎么可以变成一个有限的人呢？我想让你知道，在基督教神学中有一些术语或真理涉及到现实或事物的状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可以通过被教导，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或通过获取更多信息，逐渐增长理解力，原本完全无法理解的事物可能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神的无法理解的真理正是保罗为信徒祈祷的原因。例如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1:17-18，以弗所书1:17-18。保罗在以弗所书1:17-18中祈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基督的知识中得到智慧和启示的灵而祈祷，这两者都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神。启示不是源自于我们，而是源自神。所以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为信徒祷告，祷告信徒得到神的启示，从而明白神的真理。这意味着有一些我们的感觉和理解无法发现和了解的事物，理性主义者会说这是透明度的缺乏，而我们称之为神的奥秘。第二点，奥秘属于神，这意味着他是那位有权去启示和保留的。保罗使用这个词来指代事件发生的事情以及相关情况或这些特征的组合。现在被揭示的事物以前是一个奥秘，先前天使们渴望窥探而无法做到，因为他们来得太早。在显明之后仍然保持神秘被保留的事物，可能并在将来被揭示。在其他时候，保罗所称之为奥秘的情况之所以成为奥秘，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奇特性，因此道成肉身也是如此。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说，这是一个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实际上，道成肉身既是一种被启示的真理，又保持着一种奥秘。他在历史历代所隐藏，但如今向圣徒显明了。虽然我们承认并知道耶稣基督作为神道成了肉身，但是还有很多内容我们现在依旧无法理解。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的本质和活动对于保罗也是固有的，无法接近的，必须被视为奥秘，是不可测度的事项。关于那些永远无法深究的奥秘和那些最终将被启示的奥秘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在讨论基督的位格方面，清教徒约翰·欧文曾简洁地评价道，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将更多理解的事物只有神知道。在这些话语中隐含着现在对某些事物理解与之后对其部分的真实领悟的区别。我将要与你分享的关于基督的道成肉身，并非关于那些完全可以理解的事物，而是领悟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理解是从我们对人类事物的理解中提取出来的，用类比的方式来根据圣经描述神运作的方式。然后还有那些教义中无法理解的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搁置对道成肉身在我们信仰中的现实性以及基础地位的判断，更不用修改或拒绝它。基督教信仰中有许多奥秘，然而可能最卓越和根本的两个奥秘是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关于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神的道成为人性，包括身体和灵魂，从而成为我们的中保。他的神性是永恒和不变的，而他的人性经历成长和成熟。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如果你非要用理性去把它解释清楚的话，你可能会感到很无助、很愤怒。所以我们把这个道成肉身依旧称之为神的奥秘。第二点，第二大点，基督道成肉身。有关道成肉身，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神与人性的合一，从受孕的最早时刻开始， 没有任何一刻玛利亚的子宫中的胎儿的神性和人性分离。圣子并非通过采纳已经存在的人类胎儿或新生儿而道成肉身。在道成肉身中，人性成为圣子位格的一个方面。道成肉身不是两个分开的事物的合一，即神圣的道和一个犹太男孩的胎儿，好像神性和人性在某种程度上混合，因此耶稣成为半神半人。道成肉身意味着一个神圣的位格接纳了一个人的力量和品质，包括身体和心灵，进入自己的位格。因此耶稣的两种本质仍然是分开的，但是这些奥秘联合在一起，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神性和人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本质结合在一起。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加瑟顿信经的一部分写道，我们理解这位独一无二的基督圣子主独生子有两性，而不混淆两性。所以神性没有成为人性，人性也没有成为神性。基督只有一个，但他却存在，同时存在神性和人性。中保的人性包括人的意识。我们从新约圣经中了解到，作为神和人的耶稣基督的人的意识是由神圣位格所了解的，但是人的意识并没有以平行的方式接触到神圣心思的内容，除非那神圣的心思以定期的方式向他显明。由于这种奥秘，有时耶稣说的好像他对某种事情不知道一样。作为一个神圣的位格，他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但在他的人的意识中，由于他的人性无法接触神圣心思的内容，他显示出了某些局限。这涉及到耶稣基督许多惊人的真理。这意味着耶稣理解我们的心思和感情，因为他拥有一个像你我一样完全的人性。这就是为什么他被我们的软弱的感情所触动，他理解我们的痛苦、忧伤、孤独和失望。在另一方面，他也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是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恩典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自希伯来书4:15-16。人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被神格化，即使他与神圣合而为一。当神成为人时，他并没有失去神圣属性。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耶稣基督成长，他的品质以一种普通的人类方式发展。他提出问题，学习顺从他的母亲玛利亚，从父亲约瑟那里学习手艺等等。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路加福音2:5-2:52。他在各方面都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福音书呈现耶稣享有一种不间断的人的意识， 只在个别时候人性和神性之间有着显著区别。然而在这种表面上不间断的一致性中，倒在偶尔的时候似乎将自己表示为我。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中用到了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我。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中说道，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阿们。他舍掉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个过程他经历了死亡，这是他的人性。然而他有权柄重新取回生命，这是出自于他的神性。虽然我们不知道一个两性生命是如何存在的，但这两种本质之间的合一在耶稣身上无缝的运作。他用人性经历了死亡，用神性胜过了死亡。其次，基督的道成肉身展示了神圣和人性的一元。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是为了成全父的旨意，而他的人性是通过圣灵感孕由玛利亚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三一神整体的旨意，而每一位三一神的位格在这个工作中发挥了特征性不同的角色。的确，在道成肉身中，第二位格的永恒荣耀，正如耶稣所说，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并没有显示出来，但另一种相关的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中所述，却显现出来了。第三，基督的道成肉身在肉体中彰显了神，因此他具有完全的人性。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他的成长涉及学习、倾听和提问，这种通过经验学习的过程是他事工的重要方面。此外，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有时他的知识与天上父神的知识有所区别。就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中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尽管这样的情况似乎很少见，但足以表明耶稣在某些时候的知识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感到惊讶，但耶稣对于他的知识和无知是理所当然的。耶稣并没有说，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虽然他经历并表达了各种情感，但在四福音书中我们并没有得知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永恒全知的思想和有限知识的人的经历是什么样的。除了耶稣谦卑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似乎对他本人并没有特别破坏性的后果。其中的一个例外是在客西马尼园的试探，然而在这里他的活动始终是通过他的人性进行的，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局限于时间和地点。 另一个看似例外的例子是登山变相，马太福音17章1到8节，已经复活的基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扫罗显现。我们很难了解基督的心意，因为他是神人，他是神，他自愿接受人性，通过道成肉身，他的人性是真实的，绝不是人为的或虚幻的。因此，与此同时，因为他是神，他也拥有神的心思。我们知道耶稣有时会表现出情感，比如愤怒或悲伤。有人说这可能是他神性的表达，但同样可以说这是神性有别于人性的表现，这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事情。第三点，道成肉身的神。道成肉身是一种奥秘中的奥秘。首先，道成肉身的奥秘向我们的思维提出了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如何将神在肉体中降临的道成肉身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联系起来呢？神是永恒的，这是他的属性，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是无限的。所生的弥赛亚之名是以马内利，意为神与我们同在。永恒的神来到了这个世界，神在肉体中，在时间和地点中向我们显现。神创造了时间的维度，并在时间中与我们相遇，并且以肉身来到这个时间中与我们同在。我一直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始终需要记住，道成肉身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削弱或缩小三位一体中的神格和第二位位格的神圣位格。查尔斯·卫斯理在一首歌中唱道，在道成肉身中，我们的神被缩短成一小段，因为神成为了人，但他成为人并没有停止作为永恒的神。神降临到我们这里，是通过取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性，而不是通过减少他的神性。保罗在哥罗西书中陈述说，一切都是为了并借着神的儿子而被创造，一切都靠他而存在，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是没有时间的，或者说超越时间，或者说是无时间存在的。尽管所有被创造的时间点都可以被他永恒的思维所接触，毕竟他是时间的创造者。从受造物的角度来看，道成肉身是时间中的一个事件。神在他的神圣思想中无时无刻都有他在时间中所愿意发生的一切，因此在道成肉身中，这一切都涉及到圣子取了人性，并作为中保成为拿撒勒的耶稣这个人。基督愿意降卑以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这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会说，我们的救赎计划是在创世之前，是在时间之前和超越时间之外的。然而在我们的视角中，神为我们的救赎的永恒旨意是在道成肉身中发生的。道成肉身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加拉太书4章4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了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因此神的儿子基督降到这个世界，后来又升天。第二，神的奥秘似乎与神的属性相矛盾。我们如何将道成肉身，神降临在肉体中的奥秘与我们对灵性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位灵，他是一位永恒的灵，存在于三个位格中。作为神，他没有肉体，他的思想也不是一个被创造的人类思想，也不类似于人的思想。然而有人承认，在道成肉身中，人性与道的位格及第二位格中的神性结合，神子变得有两个心灵，并拥有一个人类的身体，他是神人。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呢？对这类问题的诚实回答是，我们无法对这样的事情有太多的理解。这可以从教会在面对道成肉身的奥秘时采用否定句来看待。正如我们在加勒底教会大会的定义中看到的一些措辞，在这里承认基督是有两性的，但不混淆两性，不将一性变成另一性，不将它们分成两个独立的范畴，不按区域或功能对它们进行对比。它的简单含义是，基督保持它的两个不同的本性，这个结合并没有使其变得无效。因为这个奥秘没有办法让我们以我们有限的理解思维完全去明白，所以正向的定义很难去真正的去定义或阐述这个真理，只能用否定句的形式来说它不是什么。在真正的道成肉身中，神性和人性必须保持不减少，不能使用任何削弱基督完全神圣性或真实人性的表达。人们难以相信道成肉身，因为他们以有限的思想和想象力将神看作是在空间中的。无限的神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这要求在其中有一定的物质存在呢？为了是无限的，它必须是一位灵。但是道成肉身意味着神在肉体中，神性和人性共同存在于一个位格中。第三，道成肉身的奥秘是神为我们的救赎所行的工作。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同时也是神他自己，那么他就是罪人之首， 因为许多人说他是个好人，或者说他是最好的教师，但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比不信教的人还要糟糕。他的真理体系和道德观都建立在这一事实上，因为如果他不是他所声称的那个，那么他就是个说谎者。我们不能对他的任何话语抱有信心。基督说他和父是一体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道成肉身的事实没有被确立，基督的所有教导都毫无价值。如果道成肉身不是事实，不仅基督的教导毫无价值，而且基督的工作也毫无意义。确实，如果没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灵魂就没有被赎回，那么没有人能够进入天堂，更不用说接近父了。如果剥夺了道成肉身的事实，基督的死就变得和另一个人的死一样毫无价值，他的复活就变成了一个预言。如果耶稣不是神人，那么他的死就和我们的死没有区别。思考希伯来书10:19-20，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是无罪的，这不仅表明他不仅仅是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罗西书2:9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由于道成肉身，我们把经文安葬在坟墓中时怀着希望，因为如果他们在主里去世，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从而战胜了死亡。然而，如果有人能够证明道成肉身的教义是虚假的，那么基督仍然在坟墓中，所有人仍在罪中，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因此，鉴于基督的教导和工作都依赖于道成肉身的事实来赋予其价值，我们必须了解这一教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有很多异端，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他们虽然相信圣经中其他的教导，但是如果他们不相信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一真理，那么他们的整个信仰价值观体系都是错误的，或者说不能够成立的。基督是我们的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会神的家，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如果基督是基石，甚至是房角石， 而他作为道成肉身的人是神秘的，难以理解的，只能被我们有限和罪恶昏暗的心灵所片面领悟。那么在我们信仰的基础上就有一个奥秘，这对于教会的存在和十字架的宣扬至关重要。基督徒是通过一个奥秘而存在的，并在传扬福音的核心中蕴藏着一个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基督耶稣即神人是唯一的救主，为了我们的救赎，神成为了人，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神成为了人，经历了所有的苦难，理解我们所有的难过、伤心、愤怒、痛苦，也通过他的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亡，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战胜了死亡，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